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殿堂啊，这个殿堂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开放的，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分享，但是最关键呢，我们是跟你有不同的一些真理的分享，或者是恩典的分享，最关键是我们能够彼此的做朋友。
是的，彼此做朋友，我们会分享天经的教导，特别是我啊，苏小燕呢，时不时呢都喜欢跟听众朋友跟姚老师呢分享一下我最近看过的电影啊、电视剧啊，甚至是一些音乐啊、歌曲，希望透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呢，原来你会发现主的同在，你会发现哎，主会透过不同的途径给我们不同的教导，给我们不同的信息的。
嗯，今天你要分享什么样的一个电影呢？
哎，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呢，跟我们下面的环节《讨拉特与隐之乐用语》呢是有直接关联的。
嗯，
因为今天的环节会谈到厌弃。说到厌弃呢，如果我问杨天成老师，人生当中特别在学生时代有没有试过被同学欺凌啊，或者欺负你啊，嫌弃你啊？
这个是有的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去上学经过一个很窄的一个巷子，一个胡同，那么常常呢会有一些坏的小孩子，大一点的小孩子在那里，比如说拦截你啊，要你一些东西啊。
嗯，
那我呢走的那时候我常常紧张的
啊。
那有的时候呢他会拦住你，然后呢他就问你，你为什么看着我？我说你也看着我呀。但是呢我又不敢跟他多讲什么，因为怕他打你嘛，有的时候两个人嘛。但是还好没有拦截我要我东西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是常常会紧张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后来回过头想想，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会欺负你？是你不小心得罪他们，言语上面的冲突，还是外观上面不高，长得不高，个子比较矮？那我看你不像啊。
其实也不是，因为也第一是不认识，第二呢我毕竟是小孩子，小学生嘛。
嗯，
他们可能是高中生或者大一点，所以呢他们可能认为，哼，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本事来欺负你，然后让我占一点便宜。
嗯，
所以他们可能是抱着这个心态。
对，不同的心态也有。那当然欺负人、欺凌人是不当的行为。那今天我想分享的一套电影呢，老实说已经十年前的一部电影，是韩国制造的，电影名字叫《丑女大翻身》呐。
丑女大翻身，
顾名思义，这个电影的内容很显然就是从丑女变成漂亮女孩的一个过程。
哦，
话说这个女主呢，她的名字叫做汉娜。汉娜她是一个非常肥胖的普通女孩子，但是她拥有轻柔完美的声线，她唱歌非常好听的。不过碍于外观呢不被人接受，甚至被人嫌弃，他只能够做舞台幕后的代唱，就是帮那些漂亮的歌手啊、女明星去讲话、去唱歌，别人就以为啊，原来是这个女歌手唱歌，他就是幕后代唱的。有一次呢，他碰到人生中第一次喜欢的男生，这个男生是一个音乐的制作人，他爱上这个制作人，但是只能够默默的心里边去暗恋。很可惜的，因为有一次的碰巧的意外，他发现原来这个制作人呢一直都在利用他，欺骗他的感情。于是汉娜就受不住，希望能够了结自己的生命，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不停的被嫌弃，我因为外表不好看，我得不到工作的机会，还受到很多人的欺负，被人恶作剧作弄等等的。后来当他躺着想要死的时候，突然收到一通电话，原来是他以前认识的一个人，那个人是整形医生。
哦，
收到这个电话以后，对，帮助他改头换面啊。结果一年以后，哈娜就成为一个拥有完美声线，还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神，成为一个有名的歌手。 当然，这部电影不是鼓励大家去整形，因为整形后的美丽她的确拥有，可是她身体很多部分，脸部啊都不敢碰，不能随便的碰，一碰呢可能就会破坏了。关键在于外表不能随便碰，内心深处同样不能够随便碰，因为她担心别人会知道她整形，她担心终有一天谎言会被戳破。当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年纪不大，只是十多岁，可是现在回顾，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遭人嫌弃很难受，因为除了人家嫌弃你以外，原来到一个程度你自己都会嫌弃自己。我们有些时候真的太过于在意外人的目光，以致你可能忘记真实的自己，慢慢的慢慢你连自己都厌弃自己，那就是很可悲的事情了。
当别人对你一些不好的做事的方法或者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自卑。我们常常会这个被外表或者是这个内心当中我们都有创伤，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这种创伤的时候，真是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所以就像刚才这个电影里面所讲的，这个女主人在活在一个别人的这个世界的当中，其实不是为自己而活，也不是真正活出自己的人生。所以当这个被厌弃的时候呢，就完全呢没有自我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光景。但是今天我们在陶拉特语引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厌弃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听。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
惠子朋友平安，马慧兰又出现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为你主持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了，非常欢迎你的收听啊。马慧兰常常在节目里出现呢，我相信你不会厌弃我吧。我突然讲这样的一句话，你可能会感到很奇怪，是不是呢？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呢。很多例子说啊，常常见面常常接触就容易生出厌弃的感觉，但是马慧兰对自己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厌弃我的，相反的，你可能愿意更多听到马慧兰的声音，是不是呢？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啊。在开场白里我已经透露了一点端倪啊，所以你大概也猜到马慧兰想要介绍的用语是什么了。不错，就是厌弃这个用语啊。厌弃就是厌恶而嫌弃，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用语，因为不管主动去厌弃人或者被人厌弃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人厌弃人尚且不好，那么人厌弃生化天地万物主又怎么样呢？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在塔拉特利未记第26章记载了主的话，主说，以色列人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主。以色列人厌弃那位一直看顾他们爱他们的主，不听从主的话，不遵守主的话，甚至背弃主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那么的让主难过，但是主还是不厌弃他们，不把他们全部给杀掉。可见主对他们是非常容忍的。主除了忍耐他们，还继续守住自己和他们所立的约，一点都不背弃，因为他就是主，是以色列人的主。这位主后来还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所遭遇的跟在塔拉特时代所遭受的并没有分别，都是被人厌弃的。在引之乐马可福音第6章3节，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马尔焉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道成肉身的主必须有一个地上的身份， 所以他就借着童真女马尔焉来到世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方便与人相处、沟通、来往。可是当时的人就因为他的身份厌弃他，结果他就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回族朋友，我知道你是尊敬他的，他就是耶稣麦西哈，因为你是以他为先知的。但是他除了是先知以外，他的真正身份却是救世主，是来到世界救赎我们的主。所以我绝对不会厌弃他，我敬爱尊重他，希望你也以他为主，和我一样的敬爱尊重他。
耶胡德人在主的面前，他们厌弃主，没有按主的心意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结果呢，主呢不但没有厌弃他们，反而爱他们，怜悯他们。这就是在天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耶胡德人跟主的关系。其实呢，我们世人也同样的，在主的面前呢，我们是愿意远离他，我们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去为人待事。这就是我们世人所面对的，跟耶胡德人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但是主呢，愿意怜悯我们，愿意爱我们，所以这就是主的爱临到我们，以至于他为我们众人受死复活，这就是主的恩典。
是的，主的恩典。每当我们看天经的时候，总是心里会觉得，那些耶胡德人真坏，他们这样对待尔撒是不对的，他的品格很坏，不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像杨天成老师刚刚讲的，反思一下，其实我们跟耶胡德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学的都是坏的地方。天经里边也说了，尔撒他是不受本地本族人的欢迎，被厌弃的，反而在外地是很受欢迎的。为什么他的本族人不愿意接受尔撒呢？他犯了什么事情？纯粹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平平无奇，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竟然是一个先知，他竟然值得我们去尊敬，他的地位竟然比我们这些学历很高、背过很多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更加的尊贵、更加的值得人去跟随。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就厌弃那些人。其实为什么刚刚一开始我会谈到那部韩国的电影呢？人为什么会厌弃、会看不起其他人？某个程度是自我抬高了。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自我抬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以为是。这种的态度呢，会形成轻视这个行动，你心中会想到各种理由去轻视、去瞧不起某些人、某些群体的人。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个清醒并且谦卑的心态去对待任何阶层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见识很多，因为你的脑子里永远都是装不满的，不能够停留在某个高度，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行为呢是不当的，就像耶胡德人当年厌弃尔撒一样。
我们的主呢，他在我们世人的面前呢，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但是呢，他没有厌弃我们世人。就像天经当中讲到，他是一个荣耀的主，但是呢，他愿意谦卑自己，甘愿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担当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的主，当他为我们摆上的时候，真正的来成就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主呢就把他升高。所以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着极大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是凭着信，当我们相信主尔撒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恩典。
是的，尔撒是主的独生子，值得我们去尊敬，我们凭什么去厌弃他呢？主非但没有厌弃我们，而且更加的爱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让我们见到一个新的亮光，知道永恒的恩典正等待着任何一个愿意跟随尔撒的人。那接下来不如我们听一首诗歌，名字叫做《迈向新生命》。 下面会有环节加拉太书的诵读，今天谈的主题是律法和信心。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一般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们如今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
饮之乐。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麦西哈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
礼仪与信仰，律法与称义，自由与放纵，信心与恩典。
请听加拉太书诵读。
饮之乐。加拉太书第三章。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尔撒麦西哈被钉十字架已经生动地在你们眼前，我只想问你们这一点：你们接受了圣灵是靠行戒律，还是因为信所听见的佳音呢？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难道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你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都是白受的吗？恐怕真是白受了。那么真主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当中行显迹，是因为你们行戒律，还是因为你们信所听见的佳音呢？正如易卜拉欣信真主，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易卜拉欣的子孙。天经既然预先看见真主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消息传给易卜拉欣，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易卜拉欣一起得福。凡是靠行戒律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戒律上所写的一切去做的，都被咒诅。很明显，
在真主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戒律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戒律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要因此而活。麦西哈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戒律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样易卜拉欣所蒙的福就在尔撒麦西哈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举个人的例子，一个定好的契约虽然是人所定的，但谁也不能废除或增定。那些应许本来是给易卜拉欣和他的后代的，真主并没有说给后代们，好像指着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代，指着一个，就是麦西哈。我要这样说，戒律就是那430年后才有的，不能废除真主预先立好的约，使那应许落空。因为所承受的如果是出于戒律，就不是出于应许，但真主是凭着应许赐给了易卜拉欣。那么为什么要有戒律呢？戒律是因为过犯而天设，借天仙们经过中保的手设立的，直到那位应许的后裔来到。单独一方的事不需要中保，但真主只有一位。这样戒律和真主的应许是对立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所赐下的戒律能使人得生命，义就真的是出于戒律了。但天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中，好把那因信尔撒麦西哈而来的应许赐给相信的人。但在信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在戒律下被囚禁，被围困，直到那期待中的信显明出来。这样戒律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领我们到麦西哈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信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再处于启蒙老师手下了。你们因着信在麦西哈尔撒里都做了真主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麦西哈的人都是披戴麦西哈的，并不分耶胡德人或希腊人或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麦西哈尔撒里都成为一体了。如果你们属于麦西哈，就是易卜拉欣的后代，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了。
在当时呢，有人提出要加拉太人来跟随尔撒的人呢，是靠行律法才能够称义。但是鲍鲁斯呢，在加拉太书这一章呢，来证明人呢无法是靠着行律法来称义。所以从讨拉特的经历呢，来证明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所以鲍鲁斯在这里举着一个例子，就是讨拉特时期的人呢，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称义，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凭着信心接受主给我们的恩典，并且得着圣灵，这就是鲍鲁斯所告诉我们的从主而来的恩典。所以当中呢，他用一个例子，就是易卜拉欣的例子。那当易卜拉欣在主的面前凭着信来去行主的道的时候，主呢就称他为义。所以凭什么？就是凭着信，信的人就得到这恩典，所以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当易卜拉欣在主的面前得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像易卜拉欣一样凭着信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跟易卜拉欣一同得福。
对，得福的途径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曾经也有看过加拉太书的话，短短的几章，但是主题很清晰，出现过很多次信心、行为、称义，那究竟这三个有什么关联呢？ 我想呢，我们大家都有经历的，从小到大，无论你在学校里，我先说从幼儿园啊，你觉得我要乖巧，我要努力，我就会被老师称赞我是乖宝宝。等到你毕业以后去到职场工作，你觉得我需要很努力拼命的工作才能够得到上司的赏识，才能够得到上司的提拔。一个人需要努力，你才能够获取你应得的奖赏，这个是对的，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够用同一个概念去思想你跟主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用这个概念去想，你心里会有很大的冲击啊，是不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不能够称义呢？我不能够凭着个人的努力去成为一个义人呢？那真的要坦白说，不能，那是徒劳的，不行。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的方法，就是凭着信心。其实包鲁斯也引用了哈巴谷的宣告，哈巴谷是一个先知，他说为义人因信得生，关键字在于信与得生。信才是除罪的方法，我们唯有靠主的能力好好的生活。因为无可否认，这个世界上包括刚刚我们讲的易卜拉欣，都不是100%毫无瑕疵的人，他也是有软弱的地方。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你也看见到他曾经信心软弱，曾经靠着自己的方法去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唯有靠主的能力才能够生活，像刚刚先知说的，为义人因信得生。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义，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被主看为义，也就是说我们要100%的做到那个义。所以在讨拉特的时代的人呢，所有他们都是靠着行律法，也就是他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来达到神所满意的，但是你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所以呢，主呢就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怎么得呢？就是他100%的做到了，而且他真正的担当我们的罪，然后把这个恩典就送给我们，我们只是凭着信我们就可以得到。所以易卜拉欣之所以被称为义，是因为主算为他的义，也就是说你只要信你就可以得到。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凭着信就得到这恩典。最后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罗马书第9:30-33。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却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戒律的义，却达不到戒律的要求，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看哪，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将不致失望。
当我们凭着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失望，主永远不厌弃我们，永远爱我们，盼望我们的 Dosti 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